各位弟兄姊妹，昨日平安。今天我们接着上一周来分享创世纪。前两周我们分享了挪亚洪水和挪亚洪水之后的挪亚一家的片段。今天接着我们分享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第九节。创世纪第十章所记述的是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先介绍了雅弗和他的后代，第二部分介绍了含的这个后代，第三部分介绍了闪的这个后代。这里面一共出现了挪亚的70个子孙，挪亚的70个子孙的这个名字。当每一个族出现之后，他们都记着说，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或者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所以在这里面出现了宗族，出现了方言，出现了这个邦国。我想这是创世纪的作者是以倒叙的方式记述下来的，因为宗族的出现，尤其是方言的出现，都是在第十一章的巴别塔事件之后。所以可以说巴别塔事件之后出现了宗族方言还有一些邦国，基本是照着挪亚的这个70个后代。因此可以说第十章所记述的是人类最初的民族，或者人类早期民族的这个雏形。他的记述呢，一开头的时候说是闪、含、雅弗，但实际记述的顺序是雅弗、含和闪。而且谈到闪的时候特别说闪是希伯子孙之主。其实是希伯是谁呢？闪，挪亚生了闪，闪生了亚兰，亚兰，亚兰生了沙拉，沙拉生了希伯。因此呢，可以说希伯是闪的这个曾孙。但是一开头的时候说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把焦点特别的把一个焦点放在了一个希伯的身上。这希伯把焦点放在希伯的身上，是因为他是希伯来人的祖先，或者说亚伯拉罕的祖先。希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渡过河的人，渡过河的人。当然这个所渡过的河是哪一个河呢？按照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应该是幼发拉底河。所以渡过了幼发拉底河的这一般那时候渡过的人，他们是希伯的这个子孙。所以希伯来人，我们从旧约里面说亚伯拉罕或以色列为希伯来人，就是从这个希伯来的，渡过幼发拉底河来的人叫做希伯来人。所以这个家谱的记述的焦点其实是针对着希伯来人来的。希伯来人的祖先是来自于哪里？当然到了十一章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亚伯拉他拉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出生。第十二章专门谈到这个亚伯拉罕，就希伯来人亚伯拉罕。因此呢，我们创世纪第十章的记述不但是记述了人类最早期的这个宗族，就最早期的民族，并且呢它的焦点放在了希伯来人的来源，目的是介绍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让我们来知道他们来自于哪里。然后希伯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法勒。法勒的意思就是分的意思。圣经说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所以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他的孩子们不断的生育，人口越来越增多，人类越来越在那地上繁衍，所以那地已经容不下他们。因此呢，他们开始分散到各处， 所以那时候开始分的时候，生的儿子叫法勒，所以给他就分的意思起名叫这个法勒。这时候当然也出现了巴别塔事件，所以可以说法勒的那个时代出现了著名的我们第十一章所分享的巴别塔的这个事件。所以这些家谱里面我们可以读到这些的情景。另外一个呢，我想今天呢主要分享家谱里面的其中一个人物，还有呢第十一章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这个人物是讲的是宁禄，是事件呢就巴别塔事件。那我们谈到宁禄呢，是在第十章短短的介绍七十个人当中特别提出来做了一个描述的人。第十章第八节说，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甲尼，都在示那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介绍七十个人里面特别介绍了宁禄，而且说比较用跟这些整个十章的篇幅比起来是占很大篇幅的这个描述。宁禄是谁呢？宁禄是挪亚的儿子韩的这个孙子。韩生了古实，古实生了宁禄，他既是韩的孙子，也是挪亚的曾孙。这个宁禄他是当时的世上的英雄之首，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时代里面的英雄，而且英雄之首是最强有力的人。而且介绍他的时候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的职业是什么呢？是猎户。当然有些圣经学者把这个猎户用灵异的方式解经，说这个猎户因为他掳掠了这些人民来建立的一个国，所以也有这种掳掠的意思在里面。但至少我们从这个家谱的记载来看，这是他的职业，是猎户。他不但是英雄之首，他的职业是猎户。他的另外一个介绍说，最重要的核心的介绍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什么叫在神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呢？这是不是说他的这种勇敢，是因为他是毕竟是地上的英雄之首嘛，是不是他的勇敢得到了这种神的称赞，而在神面前是英勇的猎户呢？当我们后来跟第十一章连在一起，为什么这样连在一起呢？我们因为在这里面说他在示拿地建了一个国度，他是可以在这里第十节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加、甲尼，可以说他是人类历史上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建立人的国度的人。当然他既为世上英雄之首，他肯定是国王了。换句话说，他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自己王国的人。而且他说建造从那里出来建造，这就是那大城。在这里面的特写的那大城指的是什么呢？那个应该指的是第十一章的巴别城。因为第四节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所以他们要建造极大的城，免得人类继续分散。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第一个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建立了自己王国的人，而且不让人民分散的计划建造极大的城和一座他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英勇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勇敢，在神面前是英勇的，在耶和华面前是勇敢的，意味着什么呢？他是一个不惧怕神的人。我们刚才提到了宁禄是挪亚的这个曾孙，而且后来我们的技术来看，他们当时很快就生儿育女， 而且他们的年龄比较，并不像这个早期年纪很大才开始生。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开始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开始三十多岁来开始生孩子了。因此呢，生宁禄的时候，或者宁禄在地上作王的时候，离挪亚的洪水事件之后，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其实可以算出来的。因此呢，既然是离挪亚洪水事件并不是那么长久的日子，这个时代，那这说明什么呢？在他们的历史记忆里面，在他们的曾祖父，而且他们的祖父，而且还好像是从方舟里出来的，所以从他的这个他的不，还是肯定方舟里出来的，所以他的祖父从方舟经历过挪亚洪水，因此他们当时的人类的心灵里面有很深的有关神审判的这个印记。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应该是惧怕神的，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他们里面有敬畏。不管是惧怕还是敬畏，在当时时代的人，因为刚刚经历了洪水的审判，因此内心里面有惧怕的，对神是持有一种惧怕的心的。但是一个人改变了这个局面，他不但内心里面不惧怕神，证明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应有的猎户，他真的是不怕神的。因此这种对神的不怕，对神的这种抗拒，对神的这种公开的这种叛逆，给了人们，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呢，这样的一个事件成为一个俗语在他们中间传递，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这个跟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样的勇敢叛逆，跟宁禄的名字是吻合的。宁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叛逆者，他就是叛逆神的人。谁都惧怕刚刚经历神的审判，而惧怕神的那个年代，一个人公然就不惧怕神，一个人公然的来抗拒神，一个人公然的来叛逆神，甚至叛逆到一个程度，当时的人非常的来敬佩这个宁禄。这个宁禄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的王国，就是自己的国，而且建造了很多的城，把这些都连接起来，成为了他的国度。而且在这个宁禄的带动下，当时的人类共同的建造了巴别城和巴别塔。从这个角度来讲，宁禄不但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国王，第一个叛逆神的人，而且带动人们共同的来抵挡神的人，抵挡神命令的人。因此宁禄可以说是用新约的话来讲是敌基督，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敌基督者的雏形，第一个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这个敌基督。在这个宁禄的带动下，当时的人类聚集在一起，他们公开的来抵挡神的命令。神公开的命令是什么呢？首先是给亚当的，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命令同样的给了他们的曾祖父，或者他们的祖父挪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人类共同的来抵挡，这是在宁禄的带动之下的。因为当时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名义上是他们不分散，因为宁禄作为国王，他不希望自己的国民流失，不希望他的人民越来越因为扩展而离开他的这个统治。因此呢，他们要建一个大的城来避免他们的分散，并且建一个高高的塔来避免他们的分散。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在这里面说我们要做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塔顶通天我们就可以理解，当时在宁禄的带领下，整个的地上的或者地上的人类就共同的来抵挡神，或者共同的来向神的王权、神的主权来挑战的，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就是他们要自己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主宰，他们自己来掌管自己的这种命运。因此巴别塔事件可以说是当时的人类自从亚当以来的人类，是地上的人类第一次的同心合一的公开的向神的主权来挑战，或者说把神的名号从地上除去，我们自己要成为历史的人类社会的我们命运的主宰的全人类公开的同心的叛逆的这种行为。因此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行为。因此第五节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到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所以在神看来，当时的人们都是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那同一个民族当时来讲。因此呢，既然语言都相通，既然能做出这样抵挡神的事情来，叛逆神的事情来，将来什么恶事他们都能够做得出来。所以神的担忧是他们共同的作恶的一种担忧，共同的做出比这个更恶的事情的这种担忧。因此出于神的怜悯，神并没有直接用降火来审判，也没有，当然已经答应说没有不会用洪水来审判，也没有降火来审判，而是神只是变乱他们的口音，因为语言不通，他们就没有办法同心的建造那个城了。因此呢，他们就按着宗族方言，他们就分散在各处。所以人类从那个地方已经扩散到现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来的。那个事件就是产生民族的这个起源，产生不同的语言，就是不同的方言的起源。那个事件也成为了出现了许多的邦国的这种的起源。因为神在那里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因此那个城那个地方起名叫巴别了。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所以巴别塔事件表明，自从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背叛神以来，是背逆神以来，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罪恶在人类社会中不断的蔓延。先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所以接着他们进入到人类社会里面，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该隐就成为了这个杀人犯。到了该隐祖系里面的亚当的第七代拉麦的时候，已经也再一次出现了这种杀人的事件，再一次出现狂傲的事情，再一次出现又出现了这种神的一夫一妻的家庭伦理被破坏，暴力横行的这个事情。到了挪亚的时代， 到了挪亚的时代，敬畏神的只剩下了挪亚一家八口人。神虽然用洪水审判了人类，拯救了剩下的挪亚一家，希望透过挪亚一家来生养众多，因此敬虔的后代遍满这个地面。但是差不多100年左右，人类社会就有了建造巴别塔的同心的公开的叛逆神的这个事件。所以巴别塔的事件意味着罪真的蔓延到了整个的人类，而且已经发酵，完全的显明了出来。巴别事件也表明了神的名号在人类历史中消失了，神的国度从人类历史中消失了。因为这个背景，神在创世纪的十二章接着就很快就拣选在加勒利的乌尔拣选亚伯拉罕，当时名字叫亚伯兰，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这个国就是在地上消失的神的伟大的国度，而且这一次呢，永存的是一个不朽的国度。并且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将来他的某一个后裔成就这个国度，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当然他的后裔成就这个国的就是亚伯拉罕的某一个后裔，我们知道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凝露的带领下，全人类抵挡叛逆了神，神的国在地上消失的话，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真正的基督来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名被尊为圣。因此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对照。现在我们看到巴别事件里面一个语言变成了不同的语言，那我们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得了荣耀，因此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些15个国家和地区民族地区来的人，他们都用自己的乡音，自己的地方的听到了地方的语言，虽然彼得讲的是希伯来或者当时的语言，但是他们都听到了这个他们民族的语言来，地方的语言来，听到了这个福音。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事件，这也表明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圣灵的浇灌，神的国临到了人类社会。原来因着叛逆，神的国在地上消失，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而复活，并且圣灵的浇灌，神的国重新的临在了人类社会里面，就是我们这一班信耶稣基督名的每个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这里与神和好，我们在这里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里面合一。就像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教会就是神承受了，因着耶稣基督承受了神的国度的人的这种聚集。或者教会某一种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神看得见的国度。在巴别事件因着凝露的带领，全人类都叛逆了，分散在全地了。现在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归入基督耶稣，我们就重新的回到了神的怀抱。神的国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借着教会来逆着这个巴别塔事件，向着万邦，向着不同的民族，向着地球，生活在地球原来分散在各地的，分散在每一个地球角落里面的人，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让我们重新的回到神的怀抱，让我们重新的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承认神的王权，我们重新的成为，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巴别塔事件所失去的，神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教会来在地上，神的国度不断的不断的扩展。这也是教会承担宣教使命的这个原因。我们是承受了神的国度的人，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因着圣灵的浇灌，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是承受了神的国度的。这个神的国度借着教会的传扬福音，不断的不断的扩展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传递到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方言的人，在不同的邦国生活中的人们，愿我们都尊神的名为圣，愿万族万邦万国都因着听到基督的福音，因信耶稣基督，尊神的名为圣。这是主颁布的大使命的意义，这就是教会当承受的最大的使命，这也是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愿主使用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仰望你，透过创世的第十章，我们看到了人类民族的起源，人类不同语言方言的起源，不同邦国的起源，这些的出现都是因为抵挡神的一个敌基督者的悖逆，公开的叛逆下带来的结果。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罪恶的影响之下，不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们全世界的民族国家都生活在这个罪的影响当中。但是我们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因着他的救赎，圣灵的浇灌，神的国借着耶稣基督重新的回到信耶稣基督的名的人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生命中，你的名被尊伟大；在他们的聚集教会中，你的名尊伟大，并且透过他们所传扬的福音，向着万邦万族万民的向他们所传的福音，你的国在万邦万国万族中不断的扩展。我们相信这就是你当年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敬虔的后代遍满地面的你的心意。我们也相信这就是耶稣基督所颁布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分给万民听的你的心意。 亲爱的主，愿你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得见你这伟大的国度，让我们委身于这个伟大的国度，并且让我们带着你的使命来在这个世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愿主你使用我们，使用你的教会，使用你的众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